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发出挑战，称俄罗斯最新研发的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可以突破任何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愿意与美国和西方进行一次21世纪的导弹高科技对决。普京是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上进行年终记者会，回答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还声称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正向着实现主要目标的方向前进。俄军首次在11月21号向乌克兰试射了一枚遵树导弹。普京当时表示，这个是俄罗斯最新研发的一款先进导弹，而且是对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和英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重心目标的报复。在礼拜四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普京还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举行会谈。礼拜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颁布了一项临时法令，禁止无人机飞越新泽西州22个重要基础设施地点。此前美国多地上空出现大量神秘无人机，在新泽西州首次发现无人机可追溯到11月。这些禁飞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新泽西卡尼港口、麦圭尔联合基地附近的空域以及机场等等。 FAA 表示，该禁令是应联邦安全伙伴的要求作出的。 FAA 礼拜三指出，关于新泽西州及周边地区无人机的担忧激增，导致民众在该地区使用激光照射飞机的事件大幅增加，这种行为既违法又危险。根据禁令，无人机不得在指定区域内400英尺以下距离空域范围一海里内飞行。此外，如果无人机对安全构成即时威胁，政府有权采取致命手段。该禁令将持续至1月17号，并补充了 FAA 此前针对11月18号新泽西首次神秘无人机目击事件后生效的禁令。礼拜四，科技新闻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美国已经要求辉达调查该公司的晶片是如何违反美国政府禁令流入中国的。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商务部最近要求辉达调查该公司产品在过去一年中是如何流入中国大陆的。辉达通常不会直接向客户销售晶片，而是依靠专业经销商和服务器公司。最近，辉达已要求美超微电脑公司和大尔科技等大型分销商对东南亚客户进行抽查，目的是核实这些客户是否拥有他们购买的配备辉达晶片的服务器。报道称，参与走私辉达晶片的五个人表示，在美超微最近的抽查中，他们成功逃脱了检测。一位接近美超微的消息人士称，该公司一些客户使用了狡猾手段，很难确定他们是否非法将辉达晶片转售给中国客户。例如一些客户复制了他们购买的包括辉达晶片的服务器序列号，并将号码附加到他们可以访问的其他服务器上。礼拜四，丹麦外交部长表示，中共当局已经允许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国的代表在调查期间登上涉嫌破坏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的一艘中国散货船。11月份，这艘伊鹏3号货船在两条海底电缆被破坏的事件中成为怀疑重点，受到瑞典当局通缉。该船只在附近水域已经停留了一个月左右。瑞典和中共的外交官一直在进行交涉。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礼拜四表示，丹麦促成德国、瑞典、芬兰和中共代表在这个礼拜早前举行会议，打破了僵局。电缆断裂事件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因此由瑞典检察官负责调查。但瑞典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礼拜四这艘中国货船上的调查行动不是瑞典主导的调查的一部分。 瑞典警方只是以观察员身份登上该船，而进行调查的是中方人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敦促伊彭三号返回瑞典协助调查，中共外交部目前仲未有对此发表评论。礼拜四，多家中国媒体报道话，近期中国多地证监局要求金融机构规范旗下的首席经济学家、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公开发言。据报道，券商研究所已经在内部发文，加强对机构内分析师的言论管理。有券商内部要求对发布不负责的言论引发负面舆情的行为进行严管。此外，内部发文仲警告研究人员不要讲一些出格的话语。券商仲要求员工出席各类活动、会议、研讨等社会活动时，发言内容需要事前审批，不得散布、传播未经证实或无合法来源的数据和信息。在中共要求营造积极的经济叙事的大背景下，个别经济学家因发表客观分析报告而被惩罚。过去一年多，被中共封杀的经济学者名单已经越来越长，其中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谭斌、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雄、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
礼拜四，美国乔治亚州一间上诉法院裁决取消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尼斯在川普乔治2020年选举干扰案中担任检察官的资格，原因是他和该案的一名高级检察官关系密切，涉及利益冲突问题。上诉法院在一份裁决意见书指出，威尼斯和他团队的前检察官韦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明显的不正当行为。威尼斯去年夏天对川普和他十几名盟友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们试图推翻乔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威尼斯聘请韦德领导他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川普提出诉讼，但他和韦德之间婚外情后来曝光，由于涉及利益冲突，该案出现了长达几个月的迂回。上诉法院的裁决意味着将有另一名检察官接手这件案，但即使是这样，该案的进展仍然未确定，因为川普在赢得大选之后已经寻求驳回所有针对他的刑事起诉。礼拜四，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公布了一项最终规则，更新了食品生产商可以在自己产品的包装上使用健康标签所必须遵守的新标准。FD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对该机构30年前食品健康定义的更新，最新标准符合当前营养科学和联邦膳食指南的要求，取代了过时的健康标准，有助于消费者建立健康的饮食模式。声明说，要符合健康的最新标准，食品需要符合两项要求，一是含有美国人饮食指南所推荐的至少一种食品类别或亚类中的一定含量，如水果、蔬菜、谷物、脱脂和低脂乳制品及蛋白质食品；二是符合添加糖、饱和脂肪以及钠的具体限制。有些食品在旧规则中符合健康标准，但在更新的规则中不符合该标准，例如营养强化白面包、高甜度酸奶和高甜度麦片。新规则将在两个月内生效，食品生产商必须在2028年2月之前遵守该规则。礼拜三，美联储宣布减息25个基点，仲暗示出年将会放缓减息步伐，随后美元走强再按人民币汇率跌穿 7.29， 离岸人民币一度跌穿 7.3。 美联储宣布减息之后，美元指数获得有力支持，冲破108大关，创两年新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弱。礼拜四， 在岸人民币跌穿 7.29， 收报 7.2992， 离岸人民币以 7.324 元开出，随后持续下跌，一度跌穿 7.3， 双双再度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官方礼拜四开出的中间价报 7.1911， 比前一日下调31点，亦创下半个月新低。人民币中间价被视为中共央行引导外汇市场的工具，人民币汇率波动限制在中间价的上下 2% 之间。路透社引述市场人士评论指出，美联储政策立场鹰派助力美元指数大升，但人民币中间价持稳及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收紧，表明中共监管机构的维稳态度。礼拜四上午，几千名亚马逊工人开始举行罢工，这个是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在关键购物季向亚马逊施压，以达成劳动协议的最新措施。卡车司机工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位于伊利诺伊州斯基科、纽约市、亚特兰大、旧金山和南加州的七间工厂的亚马逊工人正在参加史上针对亚马逊的最大规模罢工。罢工发生前，工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新合同谈判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但亚马逊无视工会规定的12月15号的谈判最后限期。卡车司机工会说，他们代表了亚马逊10间工厂中大约10000名工人，但这个数字只占亚马逊美国仓库800000名员工的一小部分。亚马逊公司发言人在给福克斯商业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卡车司机工会故意误导公众，因为他们并不代表亚马逊员工和司机。亚马逊表示，他们的员工已经获得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公司的平均基本工资已在9月提高到每小时22美元。日前，继加州亲共侨领陈军被判刑之后，有一名中共代理人被拘捕。礼拜四，美国 FBI 拘捕了现年64岁的孙耀玲，他涉嫌与陈军合谋迫害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并涉嫌影响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向大纪元记者证实，被拘捕的孙耀玲是活跃于南加州社区的导演、艺术家。根据媒体和网上资料，孙耀玲在2004年开始在美国创办并执导大型综艺歌舞晚会，他还身兼美中文化等多个协会创会会长、副会长的衔头，利用歌舞形式打入美国当地大型节日游行，甚至帮中共和美国民选官员牵线。除了和陈军合谋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歌舞形式为中共站台之外，孙耀玲还涉嫌影响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美国司法部表示，礼拜四上午 FBI 特工拘捕了居住在南加州奇洛冈的孙耀玲。孙耀玲涉嫌担任中共的非法代理， FBI 正对此事进行持续调查，如果指控成立，孙耀玲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